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经常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并不是我谦虚哦。或许你觉得一个广播人怎么可能拙口笨舌？但是当我在陪伴一个伤心的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不会安慰别人的人哦。这时候心中的一些感受，或者是对他的同理，也不知如何的说出口，有时只能够默默的听，而不知如何回应，甚至于怕自己说错话了，反而造成对方心中更大的伤害哦。这是我个人对于自己在这方面的缺乏，常常有所警觉的。因此我在听别人诉说自己的难处的时候，我总是很小心，希望自己不要用错误的思维去回应，以至于让对方呢更是雪上加霜哦。是否你有听过一些的安慰的话语，反而让人更受伤，或者是甚至于有一些人呢，对于圣经非常的熟悉，但是圣经的话语却只是用来教训人，没有办法造就人呢？我们读神的话语，会知道神的话是不改变的，神的话语带着能力、权柄、医治的力量。但是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能够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很多人听讲道是为别人听的，读圣经可能也是为别人读的，那就是觉得这一句呢很适合去告诉某个人，但是却没有自我省察。求神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敬畏神的话语，并且能够真心的聆听，而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行出神的话语来。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选自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因神的话而战惊，经文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66章第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以赛亚书第66章第2节其中说道，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因神的话而战惊。当上帝说话的时候，你是否战惊呢？上回是哪个时候因为神向你说话而战惊？约翰一听见神说话就扑倒，像死了一样。当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途中遇见基督，就扑倒在地。 摩西一听到神的声音就战战兢兢，西门彼得领悟到耶稣的身份，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是否已经对神失去敬畏感了呢？不认为那宇宙创造者今日仍然愿意向你这受造者说话？当你读经时，你是否拥有神圣的期待，期待聆听神当日要给你那能改变你生命的指示？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让你看见并听见一些事的唯一方式，这是无法借着其他方法经历到的。读经时，你可能感受到上帝正借着所读的经文直接向你说话。让我们停下来仔细想想，创造宇宙的真神居然正对你说话，这是多么真实，多令人肃然起敬啊！如果耶稣过去能以他的话叫死人复活，斥责平静风浪，逐出恶鬼，治愈那不能医治的，那么他的话语在你身上的影响将是何其可观呢？这可能性应当让你全身战惊。下回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千万要怀着神圣的期待，期待聆听上帝的恩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让我对你永存敬畏之心，求你透过圣经你的话语来对我说话，使我能明白真理，过合乎你心意的生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天韵诗班的《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 上的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这本书，总共有12章，我们今天要进入第11章了，也就是说又即将读完一本书了。好了，第十一章的主题是论童工，做个好童工。我们今天看到上半段，腓立比书2:19-30，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无论用网络上哪一个搜寻引擎，键入人生最难得这几个字，再点击搜寻，一定都少不了两个字，就是知己。如果今天有一种搜寻引擎可以搜寻什么是神仆人心中最难得的，我想就是好童工了。冰云波弟兄著名的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中有一段将传道人的孤单感描述得淋漓尽致。记得是那一天，你忽然的感到了孤单，旧日的朋友早就已疏远，而教会当中也同样是清末冷淡，对人事你满怀着怜悯和惋惜，但换来的却是一片的讽刺和嘲笑。把热情完全的献给了姐妹和弟兄，但人们给你的却是你心灵上担不起的压制和抑郁。没有人了解，也没有人注意，油闷压死了你的肺腑，沉痛堵住了你的呼吸。白天虽然是紧张的忙着工作，但夜里在主面前却常是暗暗的哭泣。孤单啊，天地间除了自己的身影，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同行的伴侣。于是在你感到窒息的时候，你不禁地开始了迟疑。如果这是你的心声， 不要感到惊讶，即使是伟大的使徒保罗也觉得好同工很难找。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没有人与我同心，直到他离开世界以前的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中也说，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然而难得不表示没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别人的好同工呢？究竟何为好同工？什么条件促使我们成为好同工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三十节，保罗称许他身旁与他配搭的两个同工为好同工。究竟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呢？微妙的是，这三个同工的特质正反映了身为同工所需要的三个层面的关系，就是教会、主和事工。保罗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安慰原来的意思是鼓励。从全本腓立比书看来，保罗所要知道的关于腓立比教会的事，很可能是他们的信仰情况。当时腓立比教会面对合一问题，腓立比教会在福音的事工上有非常好的见证，可是他们却面对内部同工不合的情况，所以保罗苦口婆心地劝诫他们要同心。教会不同心，所有的事工都难以进行，教会内部的关系脆弱，外来的攻击也很容易就把他们击倒。另一方面，保罗担心的是他们信仰纯正的问题。第三章提到有人在教会中传割礼，并且有人传扬与基督十架相违背的道理。保罗特别写此信谴责，并提醒腓立比教会要持守纯正的信仰。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如今虽然他身在罗马的监狱，却仍然挂念自己羊群的情况。在监狱中的保罗自己面对着极大的需要，因为他身心都在受苦，可是这些不能阻止他关心教会的需要。保罗这方面的表现和他自己的教导是配合的。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甚至顾念别人的事过于顾念自己的事。这样的精神也表现在腓立比教会整体的侍奉中。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二节提到的马其顿的教会肯定包括腓立比教会，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接着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基督徒的付出包括金钱的奉献，不是到自己够了或是有余了才来思想要付出和帮助别人。基督徒的付出是能够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仍然以别人的幸福为先，因此而显出我们的生命是富足的。我们在同工的过程中非常需要这样的心，对我们身旁的人表以深切的关怀，过于我们自己的需要。人很容易被自己的遭遇和需要捆绑，以致陷于自怜。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看一看别人，学习体会他人的困难，并且主动付出为别人谋求幸福，可能就是我们走出困境的开始。有人问心理医生曼宁格，如果有人觉得快要精神崩溃了，你会建议他做什么呢？大家以为他会回答说，去找个心理医生看看，因为那是他的本行。但是出人意表的，曼宁格医生却回答说，锁上门，走到对街，看看有什么人需要帮助，就动手去帮助他吧。施予的精神能够使人从积极健康的角度克服自卑感。一个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过于看重自己的难处。有一对年轻夫妇非常热心爱主，有一天丈夫气喘病发作，忽然离世，与爱妻不告而别。那时他们才结婚十个月，妻子除了伤心难过， 更是对神感到非常愤怒，无法理解为什么神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么爱主的丈夫身上。过了两年，她仍然无法走出低谷。后来我们带她到柬埔寨短宣，在那里她看见贫苦的孩童赤着脚在街上讨生活，她听见很多家庭因战争和屠杀而破碎的经历，她站在乱葬岗上想象当年数千个性命无故被杀。回国之后，她上台做见证说，站在乱葬岗上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并不是最可怜的人，我还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你是否也困在诸多自己的需要中呢？需要安慰，需要金钱，需要朋友，你真希望有人能满足你，但是却不敢开口要求，直到你每天忧心忡忡，愁眉苦脸，没有喜乐。圣经教导我们用一个颠覆性的方式来脱离困境，那就是付出，转移我们生命的焦点，看看身边人的需要，并且尝试为他做一些事。一个在需要中仍然能够付出，在缺乏中仍然能够分享的生命，是一个真正富足的生命。第二方面，保罗的关怀不但过于自己的需要，也跨越环境的限制。初期教会的通讯与现在比起来可麻烦多了，从罗马到腓立比的路程就要花上几个星期，可想而知，在监狱中的保罗大可因为自己无法到腓立比而放弃帮助他们的念头，可是他没有，他非常挂念腓立比教会的情况，以致他会想办法去解决当前的拦阻，即使自己不能亲自去，也差了提摩太去，而且还深信自己必会去。这种迫切的心乃因为他知道腓立比教会目前非常需要他。我们在服事上岂不也需要这种心智吗？可是我们往往放弃得太早，我们很想帮助，可是却觉得不是时机，我们就放弃帮助的念头。我们很想接待人，可是觉得麻烦，我们就推迟。我们想协助某个教会，可是觉得路途遥远，就拒绝。我们盼望一个人悔改，尝试过几次没有成果，我们就打消这个念头。我们劝一个信徒改变，努力过几次没有动静，我们就放弃了。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某些人给某个人定型说，哎呀，他就是这样的啦。说穿了，这或许只是我们让自己容易下台，以及缓和自己良心控诉的伎俩罢了。我回想身边有没有一些帮人帮到底的人时，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韩国认识的一位金牧师。记得刚到韩国的时候，我告诉他想买一把吉他，他就帮助我到处打听，并带我到市区里去找，找不到我满意的，他还抽一个早上带我到首尔最大的乐器商场去找，然后帮我背回来。还有一次，因为我们不懂得韩语，就请他帮我们到火车站买车票，他刚好没空，我们只好自己去。他心里很担忧，于是将自己的手机借给我们，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手机。他对我们说，你拿我的手机去，万一讲不通可以打电话回来，由我来沟通。用一点心思，你一定可以为教会或弟兄姐妹做点事。纵使关怀的过程当中有拦阻，但是千万别放弃，这是我们对同工和教会不能缺少的条件。侍奉过程中的困难不是要拦阻我们，而是要考验我们有多少真心想完成侍奉，越真心的人就越能够跨越一切的拦阻。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 爱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峰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
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一章论童工做个好童工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跟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峰的道路，我必看见主耶稣。